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蒙福呀！他会将我们乱成一团的生活和生命梳理好，还会将祝福放进去。若是将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一一写出来，真的如圣经上所说，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无比感恩有神与我们同在，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家人，生命经历了主极大的翻转，生命中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美好见证。正如他这次经历的，不仅保守了财产，还在儿子面前见证了耶稣的美好。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内容。顺服不仅让财产被保护，还增进了母子关系。为主做个见证，感谢主，慈爱的主真的是每天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生活，大事小事他都眷顾我们，也真是爱我们和我们家人的主。今年6月21日，我儿子提车了。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请为我的车祷告。我听到他这么说真的好惊喜。儿子把车开过来后，让我坐在驾驶室里为车子祷告，并且抹了油，感谢主。之后儿子就去武汉上班了，车子放在家里由他爸爸开。没过两天，儿子有点着急地发信息给我说，妈妈，我的车子有些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爸爸让你帮我开到 4S 店去看看，还特意交代了要检查的三个地方。第二天我就把车开到了 4S 店，一番检查下来，车子没什么问题，但我忘记了检查行车记录仪的问题，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完全忽略了。回来后孩子爸爸说，下次顺路再去看吧，毕竟去一趟也要一个小时，这事就暂时放下了。直到6月28日晚上，我心里有个声音说，明天可以去了。我当时没在意，想着晚几天也没事。到了29号早上，我正在参加早祷，里面的声音变得特别强烈，今天可以去看看车了。我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圣灵的提醒，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今天去，但既然圣灵有带领，肯定有原因，我就顺服了。我立刻打电话给孩子爸爸，他说车子停在小区停车场，他今天在隔壁城镇做事，车钥匙带在身上了，不过有把备用钥匙放在乡下老家。一听这话，我瞬间想放弃了，回乡下要开半个小时的车，感觉没必要非要今天去。但里面的感动还是很强烈，并且有话说，孩子，有时候不要太过于权衡利弊。于是我不自觉地开上自己的车去了乡下。一回到乡下的路上，立刻感觉好轻松，拿了备用钥匙，我就回去开儿子的车。这时我发现天窗竟然没有关，上午下了几点雨，不大，看见座位上还有几点雨水，我赶紧拿湿巾擦干了，因为坐垫没有湿透，也就没太在意。随后给孩子爸爸打电话，告诉他车拿到了，顺便提了一句天窗没关。孩子爸爸说，他记得是关了的，怎么又开了也不清楚。我就安慰他说，确实没关，不过幸好上午只下了一点点雨，没什么影响。安慰了孩子爸爸后，我就开上儿子的车去 4S 店了。工作人员说行车记录仪要换一个，其他没什么问题。下午当我开车返回我们所在的城市时，天哪，一路倾盆大雨，到家后才知道地面的水沟都满得溢出来了，这场暴雨持续了2个多小时。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今天我放弃了里面的感动，没有去开车，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天窗是开着的，后果真不敢想象。只有神知道天窗没关，所以他不断提醒我。哈利路亚，真是感谢我的天父爸爸，感叹他对孩子，对孩子爸爸对我的爱，不然儿子心里得留下多大的阴影呀。他爸爸肯定也会自责，而我也会因儿子而心痛。正好这时儿子打来视频问车子情况，我就把今天的事前因后果说给他听。儿子听后说，妈妈，你这么说，如果今天你没去开车，我想想都觉得可怕，那17万的新车就成了泡水车了。我说，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呀，神真是爱我们并且顾念我们。儿子也说，确实是的呀，妈妈，感谢主，让儿子也亲眼见证了神对我们的爱。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把儿子带到耶稣面前。儿子10岁那年，我带他去教会的夏令营，他接受了耶稣， 但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真正的亲近主，因为孩子几岁时我和他爸爸就离婚了，孩子和我生活的时间也不多。进入青春期后，我感到儿子有些抑郁，却无能为力。当时我还在传统教会，只能不断忏悔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又因为我自己有双向情感障碍，孩子爸爸也无法与我共处，我内心充满了无尽的内疚和挣扎，不得释放。后来我常常为儿子祷告，求主帮助他，怜悯他，也帮助我做个智慧的母亲，直到我开始领受恩典，渐渐得了释放，并且知道一切被偷窃的都可以补还。3年前我进入读出恩典，借着不断被真理开启，我自己的双向情感障碍也得着了医治。我也开始祷告，求儿子能更多认识耶稣。作为母亲，我拿起权柄，愿意把孩子献给神，因为我知道孩子最好的道路就是走在神的命定里，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今年1月份开始，神感动我把耶稣的同在和耶稣的叮咛发给儿子。刚开始我都不敢确信是否要发，怕儿子会排斥，但我里面因着爱儿子，只希望他好，只希望他蒙福，其他就不管了。坚持发了几次，儿子没有说什么。后来我跟儿子表达了对他的爱，告诉他，妈妈爱你，但妈妈是有限的，不能帮到你什么。然而耶稣比妈妈更爱你，他是无限的，无所不能的，他愿意帮助你。就这样一次次的表达，儿子感受到了爱，也开始改变，不像以前那么忧郁了。我知道主次的时候到了，每次我都坦然无惧地发，半年来不曾间断。我看到的内容，觉得是儿子需要的，就立刻发给他。虽然儿子没有回复，但也没有排斥。直到这次他请我为他的新车祷告，我就知道儿子肯定也在看这些内容。感谢主，主带领我们做我们能做到的，他负责我们做不到的。神就这样借着我们相处中的美好时光，使我在儿子面前一次次提到耶稣。儿子感受到了我真挚的爱，也在渐渐敞开心门，不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开始有了幸福感，并且潜移默化的开始付出爱了，偶尔还能收到他的礼物。这一切都是因为邀请耶稣介入我们中间而发生的改变。神不仅在生活中真实的保护我们，也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建造我们，使我们拥有更新的生命、平安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愿将一切的荣耀完全归给耶稣，阿们。感谢赞美主，神真的是解决我们生命中又大又难的事的天父啊，唯有他能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愿我们都能安安稳稳地跟随耶稣，将目光定睛在话语上，神会让我们做事有果效，成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美好应许。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刚才的那个见证我也很感动哈。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主日敬拜活动里面能够开心和喜乐，告诉那些律法教师们，在教会里开心喜乐不算是罪，你不需要忍受主日敬拜的过程。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如果不是玛利亚在旁边盯着我，听不了5分钟就要走。在我们这个教会你不用这样，你下线的时候不需要有人给你让路，也不需要从一排人的面前走过去，就算有人注意到了也会认为是你的纵目掉线了。你不需要硬撑一个小时，神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是要我们享受的，而这要从我做起。如果我不享受我在讲的道，你们也肯定听不进去，对吗？所以我对讲道的要求，首先就是我自己得喜欢。我讲这篇道不是因为到周日了我必须讲一篇，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因为我真心相信这篇讲道可以祝福你们，阿们吗？我要享受这篇讲道，我相信你们也会。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预期，可我相信神会超越你的预期。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夸耀，但我不是在说我能超越你的预期，我是说神要我带给你们一些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祝福。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还是在路德记，这是圣经中很不起眼的一本小书。有多少人听过前不久我讲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相信神用同样的经文会带领我们从荣耀到荣耀，从美好到更好。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提高你的期待值，把你的期待值拉满。我知道世界经常告诉我们别期待太高，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在神里面满满的都是盼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期待更高，盼望更高，他也会为你成就更高。所以现在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各位基督徒说，我要高举双手寻求你，
我要高举双手，
我要高举双手寻求你，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我要高举
双手
寻求你，
我要高举双手寻求你。
这是神想要看到的信心。现在让我们一起读路德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拿俄米有一个亲人，是她丈夫以利米勒家族中有势力的财主，名叫波阿斯。我们当中有没有单身的姐妹？单身的姐妹们跟我一起宣告好不好？说，主啊，给我我的波阿斯。但是你知道吗？当初路德并不是去找他的波阿斯的，他只是去捡麦穗儿，他只是去找一口吃的，能让他们婆媳两个人活下来。他不是去相亲的，他都没有注册过相亲的网站。事实上，路德记讲的也并不是爱情，路德记讲的是神的拯救。我第一次读路德记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路德的海誓山盟，而是路德的责任感。我们生活在一个关注自己照顾自己的时代，所以看到路德选择留下来照顾婆婆，而不是改嫁或者回他爸妈家找个新的依靠，这真的很让人感动。我们经常被那些凭着信心去改变环境的人打动，但路德打动我们的方式是选择留在艰难的处境中。每过一年，我发现感动我的东西都会有一点不同。拿唱歌来说，我过去会被动听的歌喉感动，当然那很棒，那是神的恩赐，但现在我会被那些唱的没那么好听但仍然愿意为神打开歌喉唱赞美诗的人而感动。那些只有两个他连德，两个 talent， 却能发挥出五个甚至十个他连德的作用的人，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有多少人认同，有时候最了不起的人是那些你起初都注意不到的人。在这段经文中，路德就是这样的人。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请让我到田里去吧，我在谁的眼里蒙恩，就在他的后面捡拾麦穗。这是信心中的宣告。有多少人曾经到别人家的田里去捡过麦穗？有没有人去别人家田里捡过麦穗？我小时候还真有一次，当时学校要求我们帮农，但他们没有想过并不是每个学生家里都有农地。我爸爸妈妈当时是老师，我只能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捡麦穗。所以结果怎么样？没到两分钟就被人赶走了。即使是在以色列，律法要求他们留一些麦穗给外来人和寡妇，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会把在自己地里捡麦穗的人赶走。所以路德说，无论谁恩宠我，只要有人恩宠我，我就跟在他后面捡麦穗儿。让我到田里去捡麦穗儿吧， 神一定会让我满载而归的。我相信的不是人心，我相信的是神的美善。让我再多说一句，不要太挑剔，神派谁来祝福你，认同吗？有时候我们太计较神派来祝福我们的人，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才是祝福的源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在这个季节他选谁来供应我们都是好的，我们都应该开心。我不在乎餐厅的服务员是不是大眼睛大长腿，我只在乎他把大厨做好的菜给我端来。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当成在餐馆里点菜，我想点这个但不要那个，可是这个跟那个是搭配在一起的呀，可我不想要那个呀，主啊，你能不能把你对我的呼召改得既有意义又很容易呢？拿俄米对他说，我的女儿啊，你尽管去吧。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后面捡拾麦穗儿。他来到的这块田恰巧，我好像看到圣灵在向我们眨眼睛，恰巧属于波阿斯，波阿斯就是拿俄米丈夫家族的人，而波阿斯呢刚好眨眼睛眨眼睛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那监督收割的仆人，那是谁家的姑娘呢？监督收割的仆人说，她是跟拿俄米从摩押地来的摩押女子。他说，请让我捡拾麦穗，在收割的人后面收据禾捆之间散落的麦穗吧。他就这样来了，从清早起除了在棚子里稍稍歇息坐了一会儿，一直留到现在。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每次玛利亚提起我比她大很多，我就想起这节经文，感谢主，像赐路德给波阿斯一样把玛利亚赐给了我。我看到我们聊天中有很多的家人在为自己的孩子，在为自己求波阿斯和路德，主啊，请你今天在他们的生命中完全的成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路德的心情，当这块田地的主人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惊慌，对不对？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会不会把我赶走？请别赶我走，我保证只捡一点点，就让我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捡吧。但波阿斯把路德叫做女儿，然后充满慈爱与怜悯的对他说，女儿啊，好好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捡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在这里紧跟着我的使女们。你看到仆人们在哪块田里收割，就随着使你们去。要知道，我已吩咐了仆人们不可碰你，你口渴了就去水缸那里喝仆人们打来的水。我相信他听到这话一定内心震撼，被深深的打动，所以路德就脸伏于地下拜，对波阿斯说，我是一个外邦女子，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受你关照呢？波阿斯回答他说，你的丈夫去世以后，你为你婆婆所做的一切，以及你怎样离开你的父母和本族之地来到从前不认识的人中，这些我都一一听说了。愿耶和华回报你的作为。我听到圣灵在对我们的某个家人说，回报你的时间到了。你以为没有人看到你所做的牺牲，你以为没有人关注到你为神国所做的奉献， 你以为没有人听到你每夜的哭泣，其实神把你的每一滴眼泪都收藏在瓶子里了，而现在是他回报你的时间到了。愿你的仇报充充足足来自耶和华，就是你来投靠其翅膀底下的以色列的神。路德说，主人啊，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虽然我连你的婢女都不是，你还是安慰我，对我这么好。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内心大受震撼。到了吃饭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加难以置信。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说，到这里来吃一点饼，把你的饼块蘸在醋里。他来的时候只是想着能活下去，现在他被主人邀请共进午餐。注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连站在他们身后都需要得到允许，现在他就坐在他们中间。神能在你的生命中迅速的成就奇妙的事，在你的生命中迅速的突然的成就。波阿斯把烤好的麦子递给他，孩子，你都不需要自己做饭，我会帮你把它烤好，再蘸上这醋，他吃得饱足，还有多余的。哇，当路德起身又去捡拾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们说，让他在禾捆之间捡拾麦穗，不可使他受辱，你们还要从禾捆中有意为他抽出一些麦穗留给他捡拾，不可斥责他。他本来是在收割过的田地里捡麦穗，现在波阿斯让他在收好的禾捆之间捡麦穗，还要特意抽出一些来给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他将所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然后他带进城去给婆婆看他所捡拾的，又把他饱足后多余的，就是波阿斯给他烤的麦子，拿出来给了婆婆。他的婆婆对他说，哇，怎么会这么多？你今天在哪儿捡麦穗来着？在哪儿做工呢？这么多的收获，这也太震撼了。愿那位关照你的人蒙祝福。路德就告诉婆婆他在谁那里做工，说，我今天在一名叫波阿斯的人那儿做工。拿俄米对他的儿媳说，愿他蒙耶和华祝福。原来耶和华并没有停止祝福，我没想到他的慈爱并没有离开活人和死人。拿俄米又对他说，你不知道，那个人是我们的亲戚，是我们的一位有赎回权的近亲。这是神今天让我讲的主题，震撼人心的恩赐。主啊，我们感谢你经常赐给我们让我们内心激荡难以置信的恩典。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请你刷新这个教会的认知，赐给家人们出人意料的平安，赐给他们超出所求所想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震撼人心的恩赐。路德记，你别看它短小而优美，语言平实，但如果你能真的读懂它，我相信你的内心会受到震撼。它夹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这两部史诗般宏大的巨著之间，似乎只是作为士师时代与君主时代之间过渡的桥梁，又好像只是为了补全大卫王的家谱，因为路德刚好是大卫的曾曾祖母。但这都不是路德记的重点。今天我想在神学理论上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我知道这很冒险，有可能被那些律法教师们拿来攻击我们恩典牧者。但我认为，我认为路德记最难被读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忘记，路德并没有读过这本以他自己命名的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我猜想，当路德生活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过第四章，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有一个那么完美的结局。这片他壮着胆子去捡麦穗的田地，甚至还有那些他还没来得及去捡的部分，最终他会成为这些田地的主人。他生活在第二章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和婆婆都快要饿死了，他们很窘迫，要靠别人的施舍度日，要靠捡别人剩下的东西才能生存。她的丈夫刚刚死去，她跟婆婆两个人无依无靠，朝不保夕。我猜想，如果当时能翻到这本书的第四章，最震惊的那个人会是她自己，特别是她还是一个摩押女子。在她的故事的开始，耶和华甚至都不是她的神，她的背景和血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被世人永久的纪念。所以我们是站在全知的上帝视角去读路德记的，但他却必须在痛苦与挣扎之中亲身经历书中的每一个字。生活的挑战就在于，我们必须在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第四章的情况下，活出生命的第二章。你没办法翻开一本书来看一看你的第四章里会发生什么。如果在2020年我们刚刚遇到患难的时候，我能打开一本书，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状态，看到我们会赢得大大小小十几个官司，看到警方的调查会还我们清白，我当时就不用那么痛苦，不用跑到二十几层的高楼上挣扎着想要不要跳下来。但你没办法读到自己的故事的第四章，你没办法提前看到你所担心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你所经历的痛苦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个癌症，那个心律不齐不会把你怎么样。你没办法翻到第五十章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我们今天为之欢呼的事情，往往是当年内心充满疑惑和挣扎的事情。你当年真的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吗？举一个我们教会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当初我们脱离了安德烈学院的教案去讲关系大学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会这么成功，比按照他们的教材讲能帮到更多的人。当时只是因为版权纠纷不得不这样做。最近玛利亚动员我重启关系大学，把其他的部分也按照圣经给我的感动升级拔高再讲一遍。他说小组长们反馈非常好，帮助了很多的婚姻。但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婚姻中真正做对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在选择的阶段。如果你娶的是玛利亚，那么你的婚姻也会很幸福，跟他生活一点都不难。我不是在拍马屁啊，想从他这得到什么，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而且我认为他对我也是这么看的，反正他现在没机会表达他的观点。事实上前几天我们还在聊这个，我说我知道有时候有我这样的丈夫不容易，不是因为我对你不好，或者我虐待你，或者不爱你，而是因为在你当初答应嫁给我的时候，你对我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不了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总是会说，我爱你的一切，包括所有好的和所有不好的方面。这让我心里大感安慰。有这样一句经文， 我知道用它来讲恋爱婚姻有点奇怪，但我想把这一句新约的经文和旧约中有关路德的美好爱情故事放到一起，来帮助你面对你现在的处境。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耶稣说，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埋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块田地。注意，他买下的不是那件宝贝，他买了整块地。耶稣说，天国就像这样。我说，婚姻也像这样。你不只是买那件闪闪发光的东西，你不是，你是买整块地。玛利亚不是跟我的全家结婚，但是你知道是谁经常带着孩子去他爷爷奶奶家吗？是谁总是想着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东西？玛利亚的朋友们也会问他，你当时怎么知道陈牧是你的另一半呢？我心里想，他不知道，他没法知道，他只是心怀盼望。也许你想要的是电影中的那个瞬间，有人还记得这部电影吗？甜心先生又被翻译成征服情海，帅气的汤姆克鲁斯对雷尼齐威格说，你使我完美， You complete me。 我甚至能在脑子里想象出当年玛利亚回答这些关心他的朋友们的样子，他会说，我觉得他大概就是神给我的那个人吧。玛利亚是这样吗？也许他当时心里确实有圣灵的感动，也许神有给过他异梦，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更可能的是，他并不确定，他只是心怀盼望，然后他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要像对待神给他挑选的男人那样来对待他的老公。这是我们婚姻的基础。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知道。路德，在那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你会走进你的波阿斯的田里的呢？你是有某种预感吗？路德，你是早晨起来，一起来就说，我内心有强烈的感动，今天会遇到我的波阿斯。路德会告诉你，并没有。我当时只是很饿，我不去捡麦穗，我和拿俄米都会死。我没了丈夫，我的婆婆患了抑郁症，她抑郁得如此严重，逢人就说，别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叫我苦水。她改了自己的名字来反映她的境遇，她让她的感受吞噬和定义了她的身份认同。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环境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住在深圳的时候，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到香港上学，小学还好，到了中学，因为双非的身份，孩子会被本地的同学歧视，有时候人们会把对政治的不满发泄到身边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而被歧视的孩子可能会因此觉得自卑，他们被自己的环境定义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会劝孩子的父母要多多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神国的身份。对，我不是香港居民，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的父亲没有香港身份证，不是因为他拿不到，而是因为香港对他来说太小了。他用手心测量太平洋，他用手掌测量银河系，我的爸爸掌管着万有，何况香港呢？我们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的？生活的挣扎与纠缠是如何让我们混淆了我们是谁和我们在经历什么呢？混淆了我们的过去和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呢？ 不久前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姐妹，她在复习考研究生，但她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天分，因为她曾经信的不正确，导致她本来喜欢文科，高考却选择了理科，报志愿的时候还报了自己最不擅长的专业。我对她说，你知道你有多优秀吗？就算这样，你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放到我身上，我知道我做不到你做的这么好。不要因为你过去所经历的，混淆了你本身的智慧和才能。不要让你的环境混淆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路德，按照出身，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在神的计划中，她是弥赛亚基督耶稣家谱中一位重要的祖先。如果你认真的想一想，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我相信如果路德知道了，他的内心一定会非常震撼。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想让你意识到，路德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也许你一直以为路德当时有多么的属灵，有多么伟大的信心，也许你觉得自己必须有同样伟大的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必须能100%的确定，这就是神让我待的地方，这就是神让我做的事情，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走进他的旨意之中。不，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是我不能确定，即使我领受了神的话语，也还是不能100%的确定。还记得两周前的那个见证吗？有一对美好而又蒙福的夫妻，他们来找我服侍，神通过我告诉他们要去做海外市场。即使我亲口把神的预言转告给了他们，我仍然不知道神要如何成就这事儿。我们都不知道。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他们会找到什么货源，然后自己去做跨境电商。但神知道，货源不就是现成的吗？丈夫所在的那个企业就是现成的供货商呀。直到他来到他的领导面前，去跟领导提离职那一刻，他都不知道。领导其实早就在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让他去开拓海外市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完全知道，你只要刚强壮胆。这就是第二次他们来找我服侍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话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见证，建议你可以找出来听一听。这个见证启示我的是，有时候我真正需要帮家人们解决的是属灵的问题，而不一定是准确的预言物理世界的答案。但就算在你无法确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心怀盼望，满怀勇气的去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儿，就像玛利亚选择跟我结婚一样。让我再举一个例子，麦利塞勒斯，他的名字让我想到今天的经文。麦利，这不就是路德带回家的东西吗？这个麦利是美国的著名歌手，他的歌非常流行，却一直没有得过格莱美奖。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 Flowers。 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花。他太喜欢这首歌了，他当时心想，如果这首歌再得不了格莱美奖，那只能说明评委们没长耳朵。他从录音棚里出来，就把这首歌发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但这位朋友完全没有回复，已读不回，这让他很担心。他担心是不是只有他自己喜欢这首歌，因为当你把一件东西摆在世界面前的时候，你永远无法预知世界会如何论断它。小到你出门前换的衣服，大到你努力想抓住的一个机遇，甚至只是你对别人说的一句鼓励的话，你不知道世界会如何反应。那种被拒绝的可能性很折磨人。 麦丽又给她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说：“我知道这首歌不是很劲爆，但我很喜欢它。”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的联合创作人说：“说这首歌很劲爆呀，很抓人呐，你怎么能说它不够劲爆呢？”他说：“我当时太担心他给我负面反馈会影响我的信心了，所以我先自己谦虚了一番。”后来这首歌果然得了格莱美奖中最重要的两项大奖，最佳创作奖和最佳流行单曲奖。所以即使是最成功的歌曲，你也无法百分之百的知道它是不是一定被世界接受。你在经文中能看到这一点吗？路德记里记载的这些细节，无论作者是谁，都是在事情之后才写下来的，对吗？这不是未卜先知的直播现场，也不是洪水发生之后摆拍的救灾现场。即使是在第三节中写到这田地恰好属于波阿斯，这句也是后来的人记录下来的。路德并不知道波阿斯就是他的波阿斯，即使他走过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生命中的那个波阿斯。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并不是信心的先决条件，对神的计划的完全的理解也不是祝福的先决条件，精准的预言也不是。让我来做一个调研，你们可以在聊天中投票，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在带领你的？请在聊天中做个回复。那我们再换一个问题，有多少人相信你会时不时的偏离神带领你的轨道？请在聊天里告诉我你心中的答案，相信还是不相信？有没有人对这两个问题都回答了相信？可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怎么可能同时为真呢？假如神在带领我，那么他应该很擅长他在做的事情啊，他的工作应该是完美的呀，谁还能比神的工作做得更好呢？为什么我们还会时不时的脱离他的轨道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经常怎么样？我们经常不顺服。经上说，我们都如羊走入迷途，因为羊本来就很不擅长听指挥。我相信如果你诚实啊，如果你认真的反思，每一个人对此都会深有体会。我需要神来带领我。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耶和华也喜爱。所有这些经文我都能倒背如流，因为我太爱这些话语了。我需要神来带领我，除了神还有谁能带领我呢？是我的感觉吗？是我的朋友吗？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跟我一样短视。我爱我的朋友们，但他们就像我一样盲目，我不能跟着他们走，对不起，但我不能跟随另一个软弱的人，我需要主来带领我。但有时候我们一边宣告我相信神的带领，内心深处却在摇晃着问，他带领我能细致到什么程度呢？他参与我的生活能参与的多深呢？我想再做一个现场调查，这是最后一个了哈。啊，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请大家从一到十打分啊！我相信你们经常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卷哈，请大家从一到十打分，告诉我，你觉得神带领我们会细致到什么程度？一分是他会偶尔带领你，十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每一个决定上，他都会带领你。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给了十分哈，好多十分呢，好多十分。 但这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哈，并不是因为答十分的人多就一定是正确答案。我认为有些人把神放进了一些神可能根本不在乎的决定之中。我的意思是，你天上的父亲会给你一些自由，让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比如我今天应该穿粉色还是穿蓝色，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去选择，神不在乎。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会让你的生活完全瘫痪，什么都不敢去做，在生活中裹足不前。我也见过有人拿神做借口，18个月换了4份工作，因为神就是这样带领我的。不，这是因为你的畏难情绪在作怪。哎呀，神每天都带领我迟到。不是的，这只是你的借口。有没有人刚才给神打了0分？问，神真的会带领我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我看到有人打了1分啊，他在关键的时候真的会介入吗？真的会像对约拿那样派一条大鱼把我带到尼尼微再吐出来吗？如果我应该去尼尼微，可是我却想去他施，他会掀起一场风暴来拦住我吗？会的，对，会的。他不仅在圣经中这么做，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会彻底改变我的方向吗？当然，他把我从美国带到中国，再从中国带到英国，几乎绕着地球转了一圈。神是不是会用一口标准的北京口音为你导航呢？你走错了，他会为你重新规划路线吗？他的声音听上去会像谁呢？神会如何带领我呢？路德记的张力正在于神要在他们的生活中做一件大事，要通过拿俄米和路德带来一位叫大卫的伟大君主和一位叫耶稣的万王之王。但当时他们没办法读到那部分经文，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已经把孩子送进哈佛，一年只能见孩子3面的妈妈可以写一本书告诉你应该如何教育你的孩子，并不一定是他们比你更懂你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而你还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会有什么出息。你必须在这种未知的张力中生活，这经常很不容易。在路德记的开始，他们正面对巨大的患难，魔鬼正在攻击他们的家，因为路德身上担负着伟大的使命。这是真的，你的使命越大，仇敌的攻击也越大。家里的男主人以利米勒10年前死在了摩亚，两个儿子基连和马伦在他们举家搬迁之前也死了，留下来的只有路德和拿俄米。圣经并没有说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感情特别好，经文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婆媳关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没有儿子和丈夫在中间斡旋的时候，婆媳关系会很难处理，更何况拿俄米当时正生活在苦读之中。但他们当时只有彼此，只能相依为命。然而这里却有一抹恩典的微光，我仿佛看到拿俄米和路德正一同走在回伯利恒的路上，这是大卫和主耶稣降生的地方。路德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一切，他的家人，他的村镇，他的生活习惯，包括他熟知的信仰体系。你知道他从小是侍奉假神基摩长大的，按照摩押人的习俗是需要用活人献祭的，而现在他要开始学习如何敬拜一位他只是从拿俄米的口里听闻过的神。可拿俄米呢， 偏偏还在对这位神生气，因为他允许了一些不幸在他的生命中发生。即便如此，路德还是在那关键的一天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路德内心也许只是懵懵懂懂的，因为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这就足够神在他的生命中成就大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没有感觉到是神在带领你，这也没有关系。圣经没有说路德是在寻求神的带领，他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到田里去找点吃的。圣经就只说了这些，但我们都能看到神正要翻转他的生命。路德走在田间，这真是大有力量的一幕。他只是去捡别人剩下的东西，这在他看来已经是得蒙恩宠了。我想对某位弟兄姐妹说话，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在当下的处境中弯腰去拾麦穗，然后才能遇到我们的伯阿斯。我们不能嫌弃神在祝福我们的道路上让我们经过的那片田地。你必须去做一些事情，你不能躺在家里等着别人替你做，但你要凭着信心去做。神是美善的，我是蒙福的，我是备受恩宠的。环境看起来越艰难，你越要每天宣告这些。所以请大家现在就跟我一起宣告，我是蒙福的，
是蒙福的，是蒙福的，
是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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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蒙福的，
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还有没有更多的人想要蒙福
一手恩宠的？
让我们一起深呼吸，然后我们再大声的宣告，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您请问是蒙
福的，
蒙福的，
是蒙福的，
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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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是在蒙福的。
阿门。
您请问是蒙福的，
我们的
家是，这是我们从跟在别人后面捡剩下的，到拥有整片田地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心态。这也是你面对魔鬼的时候必须展现出来的姿态，不仅是在我让你们宣告的时候，而是要在你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仇敌越是用恐慌来袭击你，你越要大声宣告，坚信依靠耶和华的神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不是用它来安慰自己，而是真的相信你有平安。给自己打气只能让你暂时平复心情，相信会让你真正度过患难。你要在信心中行动起来。圣经没有描写路德的祷告，也许他早晨起来的时候曾经为面包祷告，为麦穗祷告，但圣经没有写。圣经写了他的行动，他走进了一片陌生的田野，弯下腰去跟在别人身后捡麦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田野，心里想我该怎么办呢？低下头来，但又满怀信心的去做你必须做的那件事儿。也许这是一份跟在别人后面捡别人剩下的东西的工作，但你还是要心怀盼望的去做它。为什么路德能够得到伯阿斯的青睐？我相信当时在伯利恒并不只有路德一个年轻女子，并不只有路德一个外乡人，也并不只有路德一个人在捡麦穗，但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动人的魅力，不只是外表的美能传递出来的。自信让人美丽，对，我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但我相信前面一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不是在绝望中捡麦穗的，我不是在痛苦中捡麦穗的，我不是在怨天尤人中捡麦穗的， 我不是在苦读怨恨中捡麦穗的，我也不是很绿茶的扭捏作态，我是在认真的全心全意的做我需要做的，但我在信心中做，从清晨做到正午，只是在棚子里休息了一小会儿，但我不觉得辛苦，我不觉得低下，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不久前我服侍了一位融资经理，行业真的很差，创业很难，找钱更难，他不知道是应该找新的工作新的方向，还是继续努力向前。神给我的话语很简单，他的突破在他已经积累的人脉和资源之中，他需要的是充满信心的去做。这是一个需要信心的行业，也许100个投资人中100个都在叹气，哎呀经济环境太差了，都在抱怨，哎呀每一个投资都赔钱，也许100个创业企业都在唏嘘创业艰难，但这个行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去告诉投资人这家创业公司一定能够成功，去告诉创业者你有足够的积累，足够好的团队，你只需要调整你的业务方向，调整你的市场策略，一定会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你不是试图去安慰他们，你是相信神与你同在，神会成就这一切。捡麦穗没什么技术含量，路德并不是比别人更会捡，他也没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但神的恩宠，他的信心，让他可以在捡麦穗的时候都能够被远远的关注到。2022年，当时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愈演愈烈，刑事案件的调查也还没有结案，但有一家公司主动来找我，没有让我投一分钱，就送给了我1/3的股份，让我做了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这是神的恩宠，可这也是信心的果效。如果那时候我心里全是忧虑，全是苦读，全是愤怒，全是恐惧，没有人会邀请这样的人做合伙人。相反，当他们看到我的自信，看到我的平安，看到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喜乐，看到我仍然关注行业，能够给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指明方向，他们就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我说的他们不只是我过去的部下们，还有那些已经投了这家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之前并不了解我。你需要行动起来，你需要在信心中行动起来。我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过去的成功成为了他们今天的障碍，他们当过老板，赚过大钱，今天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谋生，却需要从捡麦穗开始，但是他们就是弯不下腰去。他们在心里问，神真的会让我去捡别人剩下的东西吗？路德去捡了，约瑟去捡了，以利亚甚至吃过乌鸦嘴里吐出来的东西。也许捡麦穗也是神对你的生命的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但在他的伟大计划的尽头，你会拥有这整片田地。我们的孩子现在7岁了，他学会了搬椅子到冰箱里去找他想吃的酸奶、巧克力和果汁，到柜子里去找他爱吃的点心，所以让他好好吃饭变得越来越难。我们每天为了让他摄取更丰富的营养，要跟他做艰苦卓绝的斗争。你是不是也在跟天上的爸爸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你不喜欢他让你吃的芹菜和西兰花。有一次我跟玛利亚说，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在冰箱和食品柜上上锁，这些来来回回的争执起不到什么作用，他饿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挑食了。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许你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听讲道的时候会热泪盈眶，那是因为他们太饿了，每一个音节每一句话语都让他们震撼。路德太饿了啊！ 有时候饥饿会带来顺服。我们教会中有一位曾经得过胰腺癌的家人，凭着信心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我的一个亲戚听到了他的见证，就问我为什么他不能像这位家人那样这么快就得到医治。我说因为你还有别的选择。我们经常发现那些医生已经完全放弃了的病人，我们可以为他做医治，但自己的鼻子过敏却一直不好，因为我们还有别的选择。这不是神不爱我们，也不是耶稣受鞭伤的时候漏掉了鼻子过敏的这一项，而是因为好不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不要等到没有选择的时候再去领受神的祝福。我曾经抑郁到想要跳楼，所以我知道耶稣留给我们的喜乐有多么可贵。我曾经一无所有，所以我知道神给我们的供应有多么难得，即使这供应是在别人的田地里捡他们剩下的东西。我小时候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是一位清洁工，北京人会把他叫做扫大街的，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私塾先生，被定义为了黑五类，即使粉碎了四人帮也并不能马上改变他的命运。他去上班的时候会带着一缸子咸菜，临走的时候还要让奶奶给他加一点盐好更下饭。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五分钱去菜市场买肉，给全家十来口人包饺子，我过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星期，班主任拿着一个个信封走进宿舍，塞给我一个，说这是你的福利津贴。哎呀，我一下震撼，我说我的什么？他说你的福利津贴58块钱，差不多是我爷爷当年一个月的工资了，不用付学费还能领福利。你能想象我当时内心的震撼吗？后来我上了班，工资条上有工资又有福利。我记得我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去市中心给我妈妈买了一块镶着钻石的欧米伽手表，我妈妈到今天还收藏着没有戴。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领了很多的工资，很多的福利。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我的灵魂呐，你要颂赞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福利。神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在田地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们对麦穗的尊重就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的去关注麦子周围的泥土。主啊，请你教导我，让我懂得如何像第一天一样走在我的救恩中，走在我与耶稣的关系中，走在我与玛利亚的关系中。请你教导我如何像路德那样走进那片田野，像马太福音13章44节中的那个人一样，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宝贝上而不是泥土上。生活想用厚厚的泥土把你层层掩埋，生活会像对待拿俄米那样，用痛苦，用那些突如其来的遭遇把你层层包裹，以至于这些痛苦会瞬间成为你唯一的焦点。但圣经并没有说宝贝就是直接摆在田里等着被发现的，宝贝是藏起来的，你必须挖得很深才能看到。原来在泥土下面，神一直藏着一件这么珍贵的珍宝。我最近服侍了一位姐妹，夫妻两个人都在一个国家重点关注的央企工作，非常稳定，让人羡慕。但央企也有很多问题，人际关系复杂，决策混乱，效率低下，他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有很多困惑。神感动我告诉他，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神可以把你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从宏观上来看你可能已经在一个很蒙福的位置上了，但微观上堕落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不愉快， 很多纷争，很多烦恼。有些人怀才不遇，有些人被安排了一些很明显没有意义的工作。即使像玛利亚和我这样相爱，也会遇到很多事情让我们拌嘴。这是亚当犯罪的代价，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里了。我们在英国的生活很美好，但就是有一件烦心的事儿，让玛利亚很受不了。她找不到地方剪头发，唯一一家她还能接受的理发店，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总会找到一些事情让我们烦恼，到处都是泥土，别太关注他们。不要因为小小的磕磕绊绊就觉得对方不爱自己，不要因为在单位的一些不如意就说神不爱我。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会看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谎言，是仇敌想让你分心，而神已经为你完全胜过了。主啊，请你给我启示，我变得太关注这片田地，太关注工作和压力，反而忽略了那些恩典与宝藏。在我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我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对方让我不喜欢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你的配偶身上那些让你讨厌的地方，正是最初吸引你的地方？就像有一位牧师说的，结婚前不同点相吸，结婚后不同点相思。你以前爱他的安静，说哎呀他真神秘，好有魅力啊。在这片田里过了十年，你却又抱怨，哎呀不管怎么样我都撬不开他那张嘴。以前是魅力，现在成了受罪。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把让你不开心的一切放大了。神啊，我的另一半在哪儿啊？神呢、啊、凭什么我的邻居看上去比我有钱？神呢、啊、我错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机遇，比特币十美分一个的时候我没有买。所有这些遗憾，不要过度去关注他们，去看你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福分。注意到当路德说，你怎么会关照我这样一个外族女子的时候，在原文中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在希伯来文中，外族人的词根就是关照。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被震撼到了，因为他感受到了神在这句话中的美意。你上一次被神的美意震撼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被神的福利感动到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一辆宝马车，也许是他对你的宽恕。你上一次在心里想，主啊，你为什么如此爱我？我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忍不住说，主啊，你怎么会如此奇妙？你怎么会赐给我这么多？是什么时候？你在这片田地里太久了，那些过去让你震撼的福利，现在变成了理所当然。我想我们必须重温第一次走进这片田地十麦穗的那种心情。主啊，我要为这件事感谢你。主啊，我要为那件事感谢你。主啊，我为这能跟在别人后面捡麦穗的机会感谢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期待的结果，我的期待要比这高得多，但我相信这是通向你更大恩惠的过渡。这就是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的奇妙之处。路德在他即将成为主人的这片土地上拾麦穗。亲爱的家人，这是不是也正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安德烈曾经说过，如果他去麦当劳做服务员，他也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这家店的店主，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会经营麦当劳，而是他相信神的恩宠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信心带进你现在的处境，那块你正在以外人的身份走过的田地会是什么呢？ 仅仅是可以在这片田地里捡麦穗儿，就已经打动了路德，让他把脸贴在地上来感恩。有时候，你只有先看到神已经赐给你的恩惠，才能得到神将要赐给你的祝福。有一位弟兄曾经问我，他怎么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说，你要先看到他，才能听到他。你要先看到他在你生命中的那些作为，看到他今天赐给你的那些恩惠，你寻求就必寻见，只要你愿意去找，一定能找到，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每天都有新的。当你能每天看到他的恩惠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听到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才看到神当年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会说，幸好他们把我赶出了公司，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所以那位姐妹会说，当年幸亏跟他离了婚，这是我做的最好的选择。所以那位弟兄会说，幸好当初不得已把房子卖了，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很痛苦了好一阵儿。你的一切经历都不会白费，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些，就不会拥有现在的一切。在神与我同行的过程中，真正的诀窍不是在事后才发现神的美意，真正的诀窍是你能时时的意识到这是神的带领。像雅各那样说，哇，原来耶和华真在这儿，我竟然不知道。真正的诀窍是意识到神一定也在这里，神一定也会用这件事儿，神在这方面早就有计划了啊！我等不及想看看神怎么通过这件事来祝福我。哇，我简直不敢相信神让我能在这片田地里捡麦穗儿。路德被神的祝福震撼到了，可他还不知道波阿斯会成为他的丈夫呢，他还不知道拿俄米认识他，他还不知道他的子孙后代会成为以色列的王，全世界的王呢。如果当时是你站在那片田地里，你会说什么？会不会是，主啊，我不想捡别人剩下的东西，主啊，你把宝贝藏哪了？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主啊，我不想要这个过程，我只想要结果。主啊，我不想做仰卧起坐，我只想要马甲线。主啊，我不想要十一奉献，我只想要奉献所带来的增长和回报。走在神的计划中的诀窍，不是能精准的预言，而是在那些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发展，甚至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的时刻，愿意弯下腰去捡麦穗，同时还感谢神。如果这段经文是食物，其中最美味的一节是第十七节。在路德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圣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很容易就会跳过去。圣经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他将所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这是整段经文中最不吸引人的一句，但他谈到了路德接下来做的事儿，也是你和我必须能明白的。路德捡麦穗直到晚上，然后他还要把所拾取的麦穗打了。打谷在路德那个时代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你需要用棒子反复敲击，打破大麦坚硬的外壳，再用簸箕筛，把轻的麦壳筛掉，留下重的麦粒。他的家里既没有工具也没有场地，所以在回家之前他必须把这一切做完。而当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称量了所收获的麦粒，约有一依法大麦。一依法是多少？也许你注意到我用的是环译本，这不是一个经常被人使用的译本，因为其他的中文译本会直接告诉你答案，我不想你们马上看到答案。但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17节， 就是大卫打败歌利亚的那一章，你会再一次看到这个单位，大卫给他的哥哥们送去了以法的麦子。大卫有三个哥哥在军营，他爸爸让他送以法的麦子给三个正在打仗的年轻小伙子吃，那一定是一大笔口粮。而路德家只有婆媳两个人，当然还有神，这位没有被其他角色提到却无处不在的角色，即使没有人提到他，即使没有人看到他，即使没有人感受到他，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没有听到他说话，他仍然在说话。路德拾取了一一法的麦子，足够三个年轻士兵吃的分量，来供应他们婆媳两个人。当我知道了一一法麦子有多少的时候，我被震撼了。一一法是一个容量单位，标准译本说是22公升，比办公室饮水机的一桶水还要大一些。当代译本说这相当于13公斤麦子，英文注释告诉我这大约有30到50磅。路德在一天里连捡带打就收获了20多斤麦粒，你能看到其中神的恩宠吗？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熟练的农夫，他是一位富人。经文告诉我们，路德是打过之后才称量的，因为在打谷之前称量没有意义，在打谷之前你都不知道你真正拥有多少，你以为你知道拥有多少，但其实你不知道，因为有一部分是糟粕，是你不需要的。圣灵啊，请帮助我讲清楚这一段。拿俄米不知道他拥有什么，直到他转身对路德和欧尔巴说，你们走吧。欧尔巴说好吧，路德说我要留下。他们一个是麦壳，一个是麦粒，路德已经被打过鼓了，而拿俄米也正在被打鼓的过程中，他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两个儿子。打鼓这个词听起来一点都不悦耳，有个打字听起来很暴力，这是一个粗暴的过程。打鼓的过程可不像捡麦穗那么温馨，这不像在日记本上给主耶稣写情书，记下每一个日落黄昏那么浪漫。主啊，我看到了那抹晚霞，我很感恩，感谢你专门为我把它挂在天边。你是如此伟大的艺术家，在落日中我仿佛看到了你的眼睛。打鼓的过程没有这么浪漫，那是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将宝贵的麦粒和无用的糠秕分开的过程。当你有很多麦子的时候，你可以把麦子摊在谷场上，让牲畜去践踏，直到麦秸和麦穗分开，麦壳和麦粒分开，然后用铁锨把它们扬到风中。但如果你像路德这样，只有20几斤麦子，你会用木棒敲打，用簸箕震荡，沉实的麦粒会落回去，糠秕会被筛掉。我看到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此时此刻正处在生命的震荡过程中。我听到了你的挣扎，也与你相遇，甚至在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把你带进我的脑海里。我看到你如今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想告诉你，那不是一个毁灭你的过程，那是一个打鼓的过程。不经历打鼓，你没办法分开那些有益的和那些糟粕；不经历打鼓，你没办法分开那些真实的和那些虚妄的；不经历打鼓，你不会知道什么是可以冲击的，什么是可以支撑你走下去的，你不会知道生命中真正有分量的实质。神要震动的不是你的安全，而是你的内心，他在解决你的不安全感。你看到有人离开你，机会在消失，熟悉的生意做不下去， 但这不是为了把你和神的爱隔绝，这一切都依旧掌握在全知全能神的手中。我不是说这一切都来自于神，但神对这一切都有绝对的主权，他控制着所有这些事情最后的结局。真正的粮食会留下来，那是你后面的生活所需要的，剩下的都在震动中，在颠簸中，在震荡中，随风吹散了。主告诉我，他会给你震撼人心的恩赐。当你在他的恩典中走过这个过程之后，你会得到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恩赐。所以弯下腰吧，把他要赐给你的捧在双手之中。你的波阿斯就在不远处，当你与他相遇，你的内心会被深深的震撼。我要对着你的生命宣告，那能成就一切的神会震撼你的心灵，用你无法想象的祝福，用你无法形容的大喜乐来恩赐你。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要得到震撼我心灵的祝福。
我要得到震撼我心灵的祝福。
震撼我心灵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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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得到我心灵的祝福。
阿们。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应许。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不会白费，都会为神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去服务。在簸箕上震荡的过程可能确实痛苦，但结局一定如天堂般美好。有一位同工问我，人是不是必须经历患难才能明白真理？也许有人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打鼓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在经历打鼓之前，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衡量祝福。所以让簸箕震动吧，不要试图去掌控它，甚至不用试图去理解它，相信麦粒会留下来。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我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给我机会去收回属于我的个人物品，我的那些奖杯，那些证书，之前都被拿到公司的陈列室去，一件都没有拿回来。但今天我已经不惋惜了，因为我知道那些只是康比，留下来的是神真正的供应和神真正的旨意，是神所赐的美好的机遇。20多斤麦粒不只是一天的口粮，甚至有一位拉比说，路德一天赚得了4个月的薪水。拿俄米说，这太震撼了。路德说，对呀，我也被震撼到了。当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哎呀，这个姑娘又勤劳又美丽，太震撼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撼到了，除了神。神把路德精准的放在他应该在的地方，神把波阿斯精准的放在他应该在的地方，神知道应该把路德放在哪块田地里去捡麦穗，神也知道应该把他送到谁的身边。当你从灵里看到你眼睛看不到的，而不是用你的眼睛去判断你的境遇，你就会被神的美善和他精巧的计划所震撼。今天凭着神的灵和基督耶稣的名，我为你们做先知性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你会得到那震撼你的心灵的祝福。神说，论祝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主啊，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之中都有你的美意，即使不是从你那里来的，那些攻击，那些罪，你也可以借他们来成就你的旨意。主啊，把一切不该留下的从我的生命中震落。如果是康比，我不想要把它震落，我也不想要那些我曾经紧紧抓住的旧的意识、旧的认知，给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路德。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弯下腰去捡别人剩下的东西， 这是一个通向波阿斯的过程，一个打鼓的过程。一位外邦女子离开她的家人，离开她的习俗，离开她过去错误的信仰，走进神荣耀的恩典。也许这就是现在的你。这过程中会有一些颠簸，会有一些震动。在这个瞬间，迎着圣灵的威风，让他带领你在眼前的田地里前行，直到你寻得其中的宝贝。因为天国正是如此，天国就像一个人在田里发现了宝贝，这宝贝就是震荡之后留下的麦粒。所以神呐，在我生命的这个季节，在失败的打鼓场上，在挫折的打鼓场上，我先知性的宣告，在一年之后的今天，所有领受了这段话的人会领受到神那震撼人心的恩赐，他们的见证会震撼更多的人。无论有什么离开了你的生命，麦粒会留下来，告诉魔鬼，我有充足的祝福，我有充足的供应，我内心充满盼望。神啊，你的话语说，你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不想紧紧抓住我想要让你做的事，而是要敞开心扉，全然顺服，领受你要震撼我的认知的奇妙作为。主啊，让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人感受到你要在他们身上彰显的荣耀，安慰每一颗软弱的心，每一颗疲倦的心，带他们回到那个降服于你的地方，让圣灵的风吹拂他们的处境。亲爱的家人，无论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事业，还是你的健康，尽你所能去行。今天我们拾取神的话语，在信心中我们相信打鼓之后会是丰盛。主啊，我们把一切交托到你的手里，让你震掉一切不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在这个季节，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将要得到的会更多，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健康，更多的富足。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会得到更多。
我会得到更多，
会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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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定会得到，
会得到更多，
会
得到更多，
会得到更多，
会得到更多，
我会得到更多，
更多，
主啊，我会得到更多，
我会得到更多，
我会
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深坑，以慈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你要得到的会更多。让我们给神一个预言性的赞美，我要因我未见之事赞美你，我要因我所盼之事赞美你，给神一些掌声，你将被震撼，彻底震撼，你的心会被彻底震撼，那令人震撼的祝福，那主动找上门来的祝福，那满盆满缸的祝福，要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进你的怀里。我们的宣告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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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们，
阿们，
阿门，领受，阿门，
主总会赐福大家啊！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领受主的祝福。
阿门，
阿门，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这样的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将大大的蒙福，我们所得的会更多。不管世界的环境如何，不管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事，主啊，只要是你带领我的，我都会为你去做。今天我相信我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带领我走进你要赐给我的更大的祝福。我会为你做，不是为人做。 我会带着信心去做。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机会，让我能在这些机会中得到历练，也让我在这些机会中能够得到成长。主啊，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得胜了，这是我所需要时刻记住的。无论我在做什么，这都是我内心最底层最深处最坚实的根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完工。我是带着他，带着你的祝福，带着你的恩赐，带着你的恩宠向前进的，所以我必得到我的伯阿斯，我必得到我的祝福，我必得到我的田地。今天我在其上劳作的地方，将来我会成为他的主人。感谢主，赞美神。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医治我们，也让你的身体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让你的身体祝福我们，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中更能够艰辛的依靠你。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下面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天父啊，你不以我的行为来判断我，你以你的公义来赐福给我，所以你为我而死，你为我上十字架，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能够在圣经中看到所有那些祝福我的话语，知道他们是你对我的信实的应许，永不改变，定会成就。主啊，当我不知道真理的时候，每次我看圣经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定罪，我感觉到的是压力，我感觉到的是我怎么也比不过那些爱主信主的人。但是今天我明白了真理，我知道是你的恩典而不是我的行为是我祝福的根基，所以这让我确信，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你是伟大的，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掌管一切的，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主啊，我要按照你的福分，按照你的公义去领受我在这个世界上，去领受我在未来的永生中所应得到的一切。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宝血那遮盖供应洗净洗刷的能力，我借着这一切要走进你的祝福，走进你的恩典。感谢你，我也期盼你的再来。我们领受着宝血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领受。好，家人们，感谢你们啊，耐心的听到现在。家人们再见。
谢谢，
感谢陈牧师，
感谢，
再见。
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